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九八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木花。哦，这个上市公司啊，董监酬劳啊，大家知道第一名呢是台积电哈。台积电的董事哈，平均啊，每位董事哈，加计兼任员工的酬金是1.38亿。
嗯，
董事酬劳一年超过1亿哈。联发科呢是1.09亿，联发科也是上亿啊。第三名是国巨了哈，国巨是董事酬劳呢将近1000万哈。这个是证交所公布出来的数据哈。基本上以加计兼任员工平均薪资来看哈，前十名中半导体就包括了5个席次，包括台积电、联发科、联电、力积电、瑞昱。另外呢，中信金则是唯一挤进前十名的这个金融业了哈，就是说可以跟这些科技业竞比的哈，就是中信金的董监酬劳了哈。那台积电跟联发科是唯二破亿的公司，当然我们要强调是这个加计兼任员工的平均薪这个酬金，就不是只有董监酬劳。如果这个董监事他本身还有在这家公司里面拿薪水的话，那当然平均下来是 1.38 亿了哈。但因为我知道魏哲家的薪水大概应该一年都5-6亿了嘛，
嗯，对，
差不多有嘛，哈，5-6亿，所以可能是被魏哲家啦、刘德英他们把他拉上去了哈。当然基本上就算是被拉上去，我觉得每一个人拿个几千万也是有的啦。好，那今天有个大新闻哦，就是台积电哦董事候选人名单出炉。我们正好来到超级了解台积电的林宏达哦，等一下请宏达来先谈一下这个事情哦。好，台积电今天宣布董事候选名单哦，这次共有三大变动。第一个呢是董事席次由4席缩减为3席哦，董事席次减了1席哈。另外独立董事呢6席增加到7席，等于说把这个董事缩减的1席变成是独董了哈。第二个是女性董事的席次从1席增加到2席，好，增加女性董事的地位哈。第三个呢是董事长刘德英如预期的卸任，而且发表了最新谈话，这个应该也是一如预期的状况。那这一次的董事候选名单里面呢，总共有3席董事跟4席独董是留任的哈。那董事包括了台积电现任总裁魏哲嘉。哦，那台积电的董事呢曾凡成，那国发会主委龚明鑫，龚主委也是台积电董事，另外还有4位现任的独董，包括彼得邦菲爵士，我记得彼得邦菲当独董当了很多年了，另外还有这个麦克史宾林特，还有摩西盖佛瑞洛、以及拉菲尔莱夫博士。那至于说董事长刘德英、前法务部长陈国慈，跟台达电的董事长海英俊，都卸任董事一职。那台积电另外提名了3个新的这个独董的候选人，包括美国商务部供应链竞争力咨询委员会的副主席的乌苏拉伯恩斯，另外沙地阿拉伯石油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及审计委员会主席林恩艾尔森汉斯女士。那另外呢，东洋的董事长林权，也被提名了哈。那6月4号股东常会的董事改选中会进行选举，当然应该这个提名名单就是确认名单了啦，这个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好，那台建这次的董事的变动哈，以及独董的变动有什么样的学问，马上请教宏达。宏达你好。
是木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不管他们的酬劳多少了，反正也不是你拿我拿了大家听听就好，对不对？那重点是为什么会有这些人上那些人下
哦，其实我等这个名单等了好几个月哦，
等好几个月，
因为这个东西决定了台积电未来的发展关系非常的重要哦。我先跟各位讲一下这 这另外两位的这个背景哦，各位就会知道，其中一位叫做乌苏拉伯恩斯嘛，我上去看，其实他是非裔的美国人，他其实是一位黑人的女性，
乌苏拉就是一个非裔的名字，
对，而且他是外国移民哦，他其实本来是住在这个纽约的这个其实比较穷的地方，一路上来，可是这个人的经历你知道吗？他做过 Xerox 的这个董事长、执行长跟总裁，
做了什么？
Xerox 全路
哦、Xerox
各位要知道那个我们不是现在都用视窗界面吗？
以前影音机就全路的天下啊。
贾伯斯跟 Bill Gates 之所以看到这个那个图形界面，基本上是 Xerox 先弄出来的。
对对 对，
所以 Xerox 是一个硅谷重要的一个新的技术的来源。不止这样，他当过美国白宫的这个这个 STEAM 的这个就是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 的这个主席，而且呢他当过 Uber 的董，他现在是 Uber 的董事啊，而且他是美国商务部供应链竞争力咨询委员会的副主席。为什么要讲这个？其实台积电在组他的这个董事会的时候都要求一个事情，就是世界级啊，所以你看其实这个人他对于不管是美国的政界、美国的这个这个企业界的发展，还有他也是美国国家工程院的院士哦，所以他对工程也是了解的哦。你看他填补了在美国这一块发展的时候需要一个关键的人做决策的时候，他可以提供意见。好，另外一个人叫做林恩·埃尔森汉斯，哎，这个人很有趣。这个人叫做前美国 Sunoco 公司的董事长、总裁及执行长。我查了一下，这个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独立炼油厂。这个很好玩，而且他通过什么 Shell Downstream 全球公司全球制造执行副总裁，这个人是大概血管流，大概也是石油了。然后那个沙地阿拉伯独立非执行董事审计委员会主席。各位要知道，那个沙地阿拉伯石油公司全世界最大的上市公司，
这应该也是持有台积电非常多股票的。
就是因为台积电讲的是要世界级，那你要 benchmark 其他世界级公司，我们之前都在想啊，你要找谁呢？对不对？你这个门槛已经这么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公司了，你要找谁来给你意见，然后给你这个
沙地阿拉伯石油公司基本上就是沙地阿拉伯皇室的，就沙特阿美啊，是他们皇室的这个自己的箱子里面的宝贝啊，
对，
也就是代表整个沙烏地阿拉伯最高的这个金权中心啊。
但是我想到其实一件事情哦，各位知道那个苹果公司以前请过那个雅芳化妆品公司的钟彬显，不知道各位听不听过这个人？钟彬显啊，是华人女性，她当过雅培全球的这个 CEO， 后来她就进到苹果去当这个 board member 董事。但那个时候其实苹果还请了很多精品业的人去当他的董事，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好玩，
要审美观
哦，不是，苹果不只是他就重新定义了自己，他不把自己定义成一个科技公司，
是贾伯斯时代嘛，
定义对，定义成精品。
各位，贾伯斯就喜欢搞这个、啊、
各位你现在去那个东去那个东区看那个苹果的直营店打造的，你看他是不是一个精品公司的形象。所以这是那个时候定下来的，
全世界各大首都的苹果的旗舰店都设计的非常的fashion，
非常的漂亮。
对，
对，
如果大家要去看，比如说像北京的苹果旗舰店啊，曼谷的苹果旗舰店啊，都设计的非常的fashion。
所以当你看到苹果请这些人来当董事的时候，后面的一系列的改变就来了。他把自己定义说，我不是只是卖你一个平板，卖你一个，我是卖你一个精品。
宏达，问题是这些独董真的有决策权吗？因为我发现他这一次有一个很大的可以探讨的地方，就是原本四席董事嘛，现在变成三席嘛，
对，
那是什么意思？这就代表他们的权力更集中，权力核心更集中。因为四席董事少掉了一席呢，就是刘德英，因为刘德英退休了，所以刘德英退休顺便把他这席董事拿掉变三席。那是三席董事是谁呢？就是魏哲嘉、曾凡成跟龚明鑫。那龚明鑫我刚刚有请教你，你刚刚在我们访谈之前讲说，国发基金是台积电最大的股东之一嘛，所以当然这个主委就有这个后康嘛。哦，所以呢，龚明鑫我觉得他对台积电没有什么太多的决策权啊。最主要现在台积电是不是就是魏哲嘉跟曾凡成？那曾凡成大家都知道就是张忠谋的 buddy buddy 嘛。
不过应该要这样讲，你如果直接看这个董监事持股，其实台积电讲的一直都是专业经理人制度， 就是说你他跟台湾一般的我们这种家族企业是不能够混为一谈，他并不是说哎，我这个因为我们家族拥有这个30%、50%、60%、80% 的股权，所以我说话算，对不对？那台积电它的这个一直以来它所有的这个政策决策都是回到董事会以及公司治理的原则，所以但你要谈董事会的话，你一定要回去台积电的官网看，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公开文件是在讲我怎么样去落实这个公司治理，怎么样去做这个决策，所以根源就回到这个董事的提名以及我选什么样的人，因为我是真心相信他这个董事会对于公司的决策是负最终的责任，而且他是一个最源头的发动机。
对，
那而且他每一年都有一个，就每一次董事会都会有之前一个流程啊，两三天的讨论，然后所有的人坐在一起对所有的事情反复的讨论。
那等于说就魏哲家定案了，拍板了，然后由这些读懂跟其他董事来背书，就对了，
就可以说不同意。没有，我问过他们，他们也说曾经也有人不同意。
先前曾凡成说要离开董事会啊，你有看到那个新闻吗？
没有，那是传闻。但是后来曾凡成马上就出来否认说他不会，那是那个真的就是谣言啊，
是谣言。
但是
还是有人想把他挤掉的那个，先找媒体放话，这个常常都是这样子。
这个我相信能够影响这种事情的人很少。
我是觉得台积电这个董事会的名单哦，没有张忠谋点头大概也不太可能。
没有，
对不对？
不是这样看，因为其实我们在之前在分析刘德英的事情的时候，刘德英任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本来提名这个人选是董事长的职权，所以这一次其实应该是刘德英他是有这个权利的，但刘德英建立了一个提名委员会，所以提名委员会根据一定的流程去提了这几个人。
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还有更多的有关台湾半导体发展的一些事情要来请教林宏达。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的节目现场呢是林宏达在这边，然后跟大家谈呢台积电最新的董事名单，同时呢也要跟大家讲一下最新台湾半导体供应链的发展情况。当然大家都离不了台积电嘛，因为台积电今天股价来到826了，再创了历史新高，同时市值已经是达到了这个21兆多台币的一个市值哦。台股市值60多兆，三分之一的市值是它。那当然，最近那个载机指数也在讨论了。
嗯，
台积电的这权重太高了，所以有可能台湾变成载机指数啊。
不过我觉得其实台积电还会继续奔驰哦，
会继续奔驰。
我有一件事情其实刚刚没有讲完，就是。我觉得他们在找这个石油公司的总裁这么高阶的人来当台积电的董事，因可能一个原因之一是能源会不会是成为接下来影响半导体发展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嗯嗯，
因为今天我们在参加一些论坛啊，大家在谈 AI 以后发展的指标，认为云端太耗电了，接下来 AI 的发展要想办法降低这个耗电，以及这个 AI 会不会往终端往各个方向去发展，因为终端比较省电，
就是边缘嘛，
对，边缘
有手机啊 PC 啊这些嘛，
对，因为你看其实未来可能 一个 data center 的用电可能会抵得过一个国家、哦、但那个时候半导体要怎么发展，
最新说微软在训练那个 ChatGPT6 对不对，说要10万个 H100
对，
然后重
中会发展
10万个 H100 重集起来说这个 功耗大概差不多是，我如果没有记错是多少，是100兆瓦吧，
反正
100兆瓦大家可能对100兆瓦没有太大的概念，我讲一下协和火力发电厂，大家应该都知道林口有一个协和火力发电厂、嗯、协和火力发电厂的发电量不小，2000兆瓦，
嗯，
然后呢台中火力发电厂曾经是啊我们人类 地表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大概差不多5000多兆瓦，它的发电量大概5000多兆瓦。那你说啊，100兆瓦好像还好，但问题是100兆瓦突然加进电网，就会让电网崩溃掉了。
对，
这就现在问题。
所以接下来就是当我们的需要，如果 AI 真的哇每个人都用，而且天天用、随时用的时候，其实他们早就开始担心了。那你那个能源的问题怎么办？
对啊，所以华晨世电、中兴电、亚力。全部今天都在涨停板了、啊，
而且这些
无解啊，
超级耗电的东西，还是说，哎，我要都用绿电，哇，那更是不知道要怎么弄。
所以亚马逊去搞核电啦、啊。
所以现在讨论 data center 后面都要接，哎，你是要接什么电？你是要接核电呢，还是要接什么？你反正要有个可靠的电接在后面，要不然你怎么运作？
现在有一个 solution 啊，就是小型核电厂了、啊。
这个也要讨论一下，这个是新技术。
小型核电厂说可以放在这个拖车上面啊，放在船上啊，都可以放小型核电厂。
这个现在能源很多很多，但是
那你觉得那个什么解决方案？以台湾来讲，现在这样的一个 AI 这样发展下去 ，data center 这样发展下去，未来一定是不电不够的。
没有，最近其实我很在研究弹性的那个电网。其实电网它有点像一个水龙头，就是你其实削峰填谷，我们盖电厂有的时候是为了夏天中午某个时间它整个电网会超载，如果电不够的话电网会崩溃，那我们以前的思维就是要盖几个那个火力发电厂来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第一个要有风力有水力加进来，所以电网会这个以前是没有供给的问题，现在是如果电太多然后没有人要用，哎，那你得弃电了。那电要用的人很多，然后呢你供给不足，那你要供给。所以现在开始这个 smart grid 哈，这个智慧电网还有怎么样去调整这个电网的供需哦，是一个大学问，所以这也是一个大趋势。这个我们的电网的投资啊还会继续下去，因为电网必须要变得更弹性，
全世界吧，应该全世界各大国家都要把电网投资列为非常重要的 infrastructure 的投资。
我们电不一定不够用，但是要把半夜那个没有人要用的时候发的电呢存起来，
对，
然后当你中午的时候大家都要用的时候呢拿来填那个风，现在变成这样子。所以不一定是盖更多电厂，有时候是我们这整个电网要更新，
对，
或者是盖更多的储能，或者是这个让电网的软体更有弹性，
怎么样智慧管理是一个学问。
对对对，
好，
对，
那除了电的问题，台湾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半导体整个发展上设备啊、材料气体啊这些的问题。
哦，这个其实是在过去几年其实台积电真的很花了很大力气去帮台湾的这个产业去做在地化的生产。那以前我们就觉得说哎，这个气体其实全世界只有三家这个大厂什么 Air Product 啊，然后这个法国亿空集团啊这些在做，这个
他们占70%嘞，
他们这个几乎是一个垄断市场。
对啊，那三家就占70%啊。
对啊，那个但是现在开始来看起来其实在我好几年以前写的时候我就问过这些公司，那他们就已经开始在深耕了。那我的了解就是说其实台积电就跟这些公司合作也帮助他们开始往这里去涨，因为我们之前讲到嘛，台积电在台湾的在地供应的比例其实已经到60%了，而日本其实要到可能到2030年才能到60%，所以这个是已经布局了好多年的事情。现在看起来在气体这边，以前认为几乎是很难很难的，现在开始台湾也有供应咯，那就对于我们在台湾做一个半导体供应中心的韧性就会有很大的帮忙，就是不管你是这个中国美国欧洲哪里这个世界怎么样动荡，台湾作为一个半导体中心的这个地位要让它稳固住，这个供应链包括气体很重要，那我们现在开始有这个能力。
好，那18号下礼拜四台积电法说会，你会如何预期第一季的财报跟它的猜测？
其实从月营收来看其实是往上的嘛，
营收昨天公布出来三月很不错啊。
对啊，很不错啊，
将近快2000亿了。
其实我是从需求面来看这个事情，我现在看到的就是像 Intel、AMD、高通、NVIDIA、Supermicro 这些人在今年的 Computex 都要来台湾。这个去年我们看几乎是黄仁勋秀，对不对？吸引了整个所有人的目光。今年多好玩，你知道吗？今年听说是黄仁勋呢来台湾，但不参加 Computex
啊？是吗？为什么？
他在记不记得苹果以前都这样 ？CES 的时候呢，我在场外另外做一个跟你竞争，所以今年的竞争会远超以往。
OK，
今年呢，这个联发科会有 keynote 哈，这个 AMD 这些人都会来啊，都是 keynote。那但是黄仁勋呢，一定会好好的来跟他们竞争，来吸引他们。所以今年是巨星云集，巨星云集代表什么？终端的运算会成为，也特别是 AI 会成为大家竞争，因为第一个，现在 AI 手机卖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看到的一个现象了。AI PC 在微软的帮助之下，很快将会成为新的选学。
所以你觉得今年 Computex 的重心不再像去年是伺服器这些，而是在这个终端运用上面，
就是一个逻辑。其他的 IC 设计公司绝对不会站在旁边看着，只有 NVIDIA 一个人表演，而这些公司其实我们刚刚讲了边缘运算，如果你其实你速度够快够节能，你的竞争力其实并不 并不输给 NBA， 而是他们只是说我需要多一年的时间来设计这些 IC， 来建构供应，建构生态系，比如各种的平台，各种的这个 store 啊，都出来了，所以今年这些东西看起来都一个个齐全了。
好，但也有人问到一个问题，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就是说 AIPC 对于一般的消费者、一般的使用者到底有什么意义？它可能对一些专业的使用者有意义，但是对一般的消费者、一般的使用者，比如像我们这样拿这个笔电来打打这个文章啦，哈，看看股票啦，哈，这有什么意义呢？
哦，非常有意义，我个人亲身有感觉。
OK。
这个现在啊、哦、现在我如果写个蔡永纳纲丢进去，大概是在两分钟之内它就会串成英文蔡永纳纲，我只要微调，它当然有些地方说的不是那么好，但是我基本上只要微调它就可以完成变成一个完整的蔡永纳纲，所以对我的工作来讲它已经改变了。那现在的真正的主角，
这个要运用到 AI 吗？
要，因为这个就是要这种生成式才能做到，要这么大的算力。那你去看这个 Google 跟微软，其实这两个公司现在都拼命的在塞各种的新功能进去，所以就是像之前简立峰简老师所讲的 AI 就是在你身边养一个特助、啊、你这个各种的你这个来不及管的事情，或者是你觉得管起来很麻烦的事情，通通丢给他，以后他都帮你处理。我刚刚才看到一个，像以前你像那个你如果做影音编辑的人哦，你要把各种声音分开哦，这是很难的事情，现在用 AI 是轻而易举。有很简单来讲，这个 AI 或科技基本上就是超能力，你以前觉得做不到的事情，很难做很花钱的，现在可能免费就做到了。那这个微软会一个一个从它的那个系统更新里面塞给你。
520微软不是要举行一个 AIPC 大论坛吗？在西雅图、
他们的一个 build 一个大会、
OK 好，那就看看微软可以端出什么样的大菜。不过苹果据说它的 MacBook 要用到这个4了嘛，对不对？也是一个 AI 晶片，说很厉害，使得苹果股价大涨 4%， 有一点从谷底起死回生的味道。那今天非常谢谢宏达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